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72个小时的停火在星期二早晨开始生效。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韩国外交通商部表示，中方曾经强烈向韩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韩方取消向菲律宾赠送船只的建议。美国和来自非洲50个国家的首脑会议正在华盛顿举行。以上是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72个小时的停火在星期二清晨开始生效，而与此同时，有关各方加紧了争取就持续结束这场冲突而展开的谈判。在停火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生效之前，以色列方面宣布将从加沙地带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以方的军事发言人莱纳中校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以军将重新部署在加沙地带附近的防御。以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摧毁了32条哈马斯用来攻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的地道。以色列撤军是哈马斯提出的一项关键的要求。预计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将在几天之内抵达埃及的首都开罗，同埃及和以色列官员围绕着持续停火问题展开谈判。这是争取结束已经持续了4个星期的暴力的最新一轮努力。在暴力当中，已经有18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而以色列方面则有64名军人还有3名平民丧生。之前不止一次的停火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上个星期五本应开始为期的3天的停火结果仅仅维持了2个小时。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敦促双方彻底遵守停火协定，并表示停火将有助于更持久的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巴以之间的停火表示赞扬，认为应该尽快展开谈判，并面对巴以双方所面对的基本的问题。加沙地带的居民星期一返回了家园，加沙地带的部分居民在星期一返回了家园，许多居民看到了严重受损的家园都悲痛欲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加沙汉尤尼斯地带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这是甘尤尼斯的一片农业区，距离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只有数百公尺。自从以色列部队在2个多星期前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返回家园。不愿透露自己姓氏的艾哈迈德站在自家的土地上，他说住房有3层楼高，但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住房被摧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仗以色列人就炮轰我们的房子，我们只是住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关系。
4个星期前，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以及用来攻击以色列的火箭发射基地。甘尤尼斯是遭遇炮火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0万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搬移到加沙其他地区的亲友家，25万人住在学校等联合国设施里，其他人则睡在街头。部分居民希望在战争平息后能够重返家园，
阿尔纳扎尔和家人在边界附近拥有一个农场，他说自己的住房全毁，所有家具都被烧光。我们会回去重建，以色列以前就空袭过我们的社区，我们回去重建了家园，现在只是再做一次，我们每次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土地，我们绝对不会让以色列人夺走我们的土地。
这些无家可归居民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结束后为他们寻找新住房只是加沙大规模重建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鲍勃甘尤尼斯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 这是安倍内阁安倍上台以后所出台的第二份白皮书，内容当中进一步强调了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危机感，并且阐明为应对日渐严峻的安保环境，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与放弃武器禁运三个原则的必要性。中国方面称， 日本的这一次防卫白皮书是再次渲染了中国威胁论。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日本星期二公布的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 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后公布的第二份防卫白皮书， 也是日本自1970年以来的第40份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在有关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章节中强调，安保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尖锐，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白皮书称，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各国与区域之间在主权问题以及统一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端，而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对日本乃至地区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白皮书在分析了对美国、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等国与地区的安保政策，有关中国的内容最多有19页。日本防卫白皮书说，中国强化军事的目的与目标不明确，军事与决策过程未能保证充分的透明度。 2014年度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增加12%， 国防经费过去26年里增长了近40倍， 也是10年前的4倍。 白皮书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非常担忧， 而在2013年防卫白皮书使用的措辞是不安。 白皮书提到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扩张活动急速且活跃， 围绕海洋权益对立问题，中国采取了高压式态度，试图利用实力改变现状。白皮书具体指出，中国公务船在尖格列岛中国名钓鱼岛的活动常态化，多次侵犯日本领海。白皮书特别提到中国独自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飞行自由。 白皮书认为，中国一系列危险行动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日本的最新版防卫白皮书说，今年7月1号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具有历史意义。白皮书还阐述了政府今年4月1号内阁决议通过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立场， 认为新的三原则对于维持与强化日本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了武器出口的透明度。白皮书表明，日本今后将与美国等国积极开展防卫整备与技术合作。 日本自1970年开始发布防卫白皮书， 1976年起对外每年发行。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韩国的外交通商部 星期一表示，中国方面曾经强烈向韩方施加压力，要求韩国方面取消向菲律宾赠送一艘排水量为1200吨的巡逻艇，还有多用途登陆舰等舰船。在今年5月30号举行的韩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国防部长会议期间，韩国时任国防部长金宽镇向菲律宾国防部长承诺说，要在2014年年底之前向菲律宾方面无偿赠送韩国已经淘汰的这些老旧的舰船。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在6月份，具体说是6月10号和11号两天，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和武官处的一位代表先后到访了韩国外交通商部还有国防部，要求韩国方面终止向菲律宾提供军火。据称，中方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还威胁韩方说，假如按照原计划进行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到定于7月份举行的中韩首脑会谈。韩国方面认为，中方对韩国方面如此高分贝的表达不满，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和日本目前都在积极的加强和中国的一个邻国印度之间的关系。中国被认为是促成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也有一些专家指出，虽然美国、日本和印度都在发展伙伴关系，然而三个国家其实内心里都各有打算，对待中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有分析人士说，克里此行的目的是致力于改善与印度一度紧张的关系，并为印度新总理莫迪9月份访美铺路。不过由于贸易和间谍争端的问题，克里的访问似乎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日本也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甚至在莫迪举行宣誓就职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邀请他访问日本，不过莫迪后来决定推迟对日本的访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驱动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力量，防范中国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日本东京财团研究日本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专家前野贵照这样解释安倍政府对印度的热情。
For Abe administration, geopolitical calculus comes first.
谈到与印度的关系，安倍政府的首要考量是地缘政治。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的紧缩措施，以及亚洲加强安全与经济管理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东京有热情加强与印度关系的背景。
至于美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经表示，印度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奥巴马总统也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而亚洲再平衡战略一直被认为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官员多次予以否认。美日印三国同盟在他们的联合军演当中得到最具体的体现。7月24号到30号，美国、日本、印度三国海军在日本四国南部至冲绳东部的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这是美日印第三次举行联合军演。媒体表示，本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强化美日印三国的协作能力，以共同对抗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不过，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马耶说，美日印三国各有盘算，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各不相同。
这三个国家都在防范中国。如果你要问我对现状的评估的话，我要说，在急于对中国展示肌肉方面，与新德里和华盛顿相比，日本更直接一些。我说的是今天的情况，7月29日的情况，也许明天会变。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公开，是威慑和防范，仍然是没有结论的。我们看到某种趋势担忧，但是绝对没有下结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印度的立场比美国还靠后。
他说，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日渐强大，而日本的看法是中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中国是脆弱的，中国有很多的麻烦。至于印度，利马耶说，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不会在地缘政治上与任何国家结盟。在与美日加强关系的同时，印度也与中国加强了联系。印度总理莫迪在不久前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还和其他的金砖国家一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来自非洲地区50个国家的首脑目前正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的峰会。美国政府争取在会议期间加强和非洲各国的关系。在星期一举行的会议上，各方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安全、健康、环境还有腐败等等。在讨论非洲公民社会问题的会谈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与会者进一步推进所在国的民主和公民权利。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非洲大陆拥有一些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他说这些国家将推动世界未来的发展。南非总统祖马敦促美国方面延长美国政府设置的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的有效期。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重点谈及了安全问题，他说极端分子的威胁阻碍了 东非地区的发展。埃塞俄比亚总理谈话的重点是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星期二在论坛上讲话，并将于星期三参加有关经济增长、区域安全和政府治理的会议。美国方面计划在这一次为期3天的峰会期间宣布将近10亿美元的商贸合同，增加对维和使命的拨款，以及对非洲食品和电力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正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和非洲地区领导人峰会，可以说是美非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的盛会。这次峰会将着重于贸易和投资，强调美方对许多非洲的问题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安全、卫生、食品、环境以及公民社会的接触等等。路透社和美联社刚刚发布的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于在星期二参加峰会期间宣布美国对非洲地区的投资将达到140亿美元。有关详情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次美非高峰会星期一开幕，大会议程内容广泛，包括公民社会接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点很重要。
获得授权的公民社会是每个成功民主国家的基础，在美国这里，在非洲，在整个世界。
克里说，对非洲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相信这次峰会对于那些尚未接受法治的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
我们相信，当人们能够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在正义上的负责和透明，那么社会就会发展壮大，变得比其他社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定。我们相信机会和繁荣是结束极端主义暴力欲望的强大解毒剂。
最近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尼日利亚、肯尼亚、索马里和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说，他和其他国家必须要控制他们的边界。塞内加尔同马里接壤，
我们特别注重于边界问题，确保我们知道进出边界的都是哪些人，必要时才能够更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 这是影响我们发展的新的现象。
但是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说，非洲领导人也必须要利用好今天的优势。
今天目前的非洲领导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有经济自由的潜力，分享非洲过去缺乏的现代化技术的潜力。
与会的其他国家总统参加了其他小组的讨论，加蓬总统邦哥讨论了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总统海尔马里亚姆则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加纳总统马哈马回答了海外侨民能怎样帮助他们各自国家的问题。
他们居住在海外，掌握了很多技术，回国后能够做出很大贡献，不仅是寄回国的外汇，而是为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祖国和侨胞之间更好的联系。
星期二，非洲领导人和奥巴马总统将出席第一届美洲非洲商业论坛，着重讨论加强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设宴款待非洲领导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克里国务卿将在东盟高峰会议上敦促中国还有中国的邻国在南中海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态度，不要采取危及局势稳定的任何行动。这次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是星期天在缅甸正式开幕的。拉塞尔表示，美国方面呼吁停止的行动包括试图改变现状的一些举动，比如强占无人岛屿或者是填海造田等等。而中国方面已经拒绝了上述的建议，称中方有权在本国的领土上采取这些行动。拉塞尔是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最高级别外交官，他说克里国务卿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还将敦促中国在延误多时尚未执行的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同东盟协商取得进展，以此来规范各方的行为，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而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似乎是拒绝了美国和菲律宾有关冻结在争议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这一要求。美国国务院7月11号建议亚洲相关国家冻结在南中国海的单边活动。菲律宾外长也表示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议冻结会导致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活动，但是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易先良日前表示，在这一时候提议冻结活动是双重标准的体现，并表示中国有权在南中国海进行修建活动。易先良是8月4号在中国记协的一次活动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作为改善岛屿基本生存条件的方式，中方有权在自己的岛屿上修建。他表示说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由中国政府自己来决定，没有人能够改变中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东盟各国的外长这个星期一起聚在缅甸的首都内比都，参加第47届东盟外长会议。美国、日本还有中国的高级官员也将出席这次会议。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不断升温的背景之下，区域安全问题被认为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这个星期在内比都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包括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东盟加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个伙伴国会议、东盟区域论坛、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湄公河友好合作国家会议等。 美国国务院上周也宣布，国务卿克里预定9号抵达内比都，出席美国与东盟伙伴国会议和多项双边会议。区域媒体称，这是今年东盟及东盟与各伙伴国最重要的外长级会议，包括东盟10国和伙伴国的27国外交部长都将出席会议。在越南、菲律宾与中国为南中国海发生岛礁争议之际，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其他还有一些东盟正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不过，就在东盟外长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却严辞拒绝菲律宾准备在这次会议中提出的关于呼吁各方冻结一切可能引发紧张的活动的提案。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和更加自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形势已经大为不同，要抗衡中国的强硬态势，东盟国家必须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但是各国却有自身经济利益的顾虑。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金德芳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其中有些国家和中国有岛屿争端，有些没有。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对所有东盟成员国的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支持菲律宾或越南这两个在领土争端上争议最大的国家，或是其他如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与中国也有领土纠纷的国家，那么这将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4号在北京表示，中国有一切权利在自己的岛屿上进行建设，对于要求冻结可能引发紧张活动的提议，他认为不但对局势没有帮助，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在阻碍中国与东盟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此前，菲律宾的紧密盟友美国也多次呼吁各方停止在争议海域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的活动。越南国家通讯社说，东盟10国和伙伴国的27个国家外交部长将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中寻求为5月间东盟峰会提出的路线图努力，以便在2015年底前落实有关加强区域团结及互联互通，发挥东盟在区域战略问题作用，深化东盟与各伙伴国合作关系的各项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亚的官员目前正在忙着应付不断增加的埃博拉病毒导致的这个死亡的状况。当地媒体报道说，利比里亚当地的医疗卫生设施目前已经不堪重负，有许多尸体都在露天堆放着，很多天没有能够下葬。有报道说，在利比里亚的首都某一个社区，光是星期天一天之内就发现了37具尸体。利比里亚的新闻部长对美国之音说，当地的反应非常不好，政府方面听到了一片批评的声音，但是官员们感到措手不及。他说，当地的社区也不配合，认为不希望看到埃博拉病毒死亡的那些人在当地下葬。布朗说，事实上利比里亚的总统之前已经下令说将那些死亡的人就地火葬。在世界范围内，星期一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数字。报告说，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出现了数十个新的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报告还说，在4个西非国家里，总共有1600多个埃博拉病例，其中还包括将近900个死亡病例。尼日利亚当局星期一报告该国第二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一名治疗首位埃博拉病人的医生在当地被感染，而该国的第一位埃博拉病人在7月25号的时候因病去世。 世界银行星期一宣布说，他将为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这些国家控制疫情。世界银行的行长说，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的话，他十分担心将有更多的人面临生命危险。谈到埃博拉病毒，有专家说，贫穷与管理不善是加剧了疫情的蔓延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个病毒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是通过血液和体液接触进行传播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巴拉格纳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在西非，人们从无到有新建新设施以应对埃博拉病毒，搭起的临时帐篷隔离了一部分埃博拉病毒患者。杜兰大学的病毒专家丹尼尔·鲍许说，该地区的许多医院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备。他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一所塞拉利昂或者是利比里亚的医院里听到以下言论并不稀奇，我们没有手套，或者是我们没有干净的针头。
落后的医疗系统也存在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疫情点，鲍许认为制约因素是相同的。
所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如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都是发生于社会政治局势动荡多年、公共安全系统薄弱的国家。
兵连祸结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6次爆发埃博拉疫情。同样，国内的战争分别于90年代和20世纪初摧残了塞拉利昂和利比亚的医疗系统。与此同时，在临近几内亚工作的鲍许目睹了该国在独裁统治与腐败的影响下，道路年久失修，城镇也逐渐滑向致贫的深渊。
政府的失职使得包括公共医疗在内的社会系统每况愈下，致使整个国家暴露于这一疫情的危险之中。
The country open to this sort of epidemic.
与卫生系统所类似，许多人在埃博拉肆虐的地区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存活下来，这也让他们身处险地。鲍许说，他们砍伐树林以获取木炭，种植作物，招致了携带病毒的蝙蝠的到来。
With deforestation.
随着森林砍伐的加剧，一向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森林觅食的蝙蝠被迫逃离丛林，比如距离人类较近的芒果树，使得人类与蝙蝠的接触几率提高，同时也提高了病毒的传播几率。
同时，贫穷也使人类在森林深处寻找食物，包括所谓的丛林肉，而后者正是传播疾病的元凶。来自生态健康联盟的威廉·卡瑞许通过 Skype 说，其实事态原本不至于这样。
在乌干达也有疫情，但他们在医疗和教育上做了投入。理所当然的，尽管有疫情，但是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卡瑞许说，一旦这次疫情得到了控制，卫生官员需要着手提升实验室、医院和疾病预防知识宣传的水平，以备下一次疫情的到来。他说，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力度，下一次疫情就不会如此致命。 VOA 卫视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星期二，孟加拉国的救援人员仍然在狂风巨浪当中寻找一艘渡轮所倾覆之后的造成的那些失踪的人。船上有当时有200多名乘客。孟加拉当局星期二表示，目前还有100多人失踪，并且担心这些失踪的人可能已经丧生。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的居民曾经驾驶着渔船和快艇前去营救，但是都被迫返回了。渡船是孟加拉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但是每年都有几十人要死于渡船或者说是渡轮翻船出现的事故。在孟加拉，帕德玛河是那里的最大的河流之一，而星期天发生的这个事故就是在这条河上发生的。渡船出事常常是因为安全系数不够，还有超载。在这次事发的同一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5月份，就已经发生过一次翻船事故，当时大约有50人去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和中国有关的消息。 中国云南省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救援人员目前还在数万所倒塌的房屋当中寻找生还者。中国当局星期二说，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10人，另外还有12人处于失踪状态。这一起地震是星期天发生的，震级为6.1级，震中位于偏远的龙头山附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地震当中有8万所房屋被摧毁，另外还有124000所房屋受到损坏，造成了25万人无家可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0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了灾区，不过运送帐篷、水、食物还有其他物资的行动受到了暴雨天气的阻碍，预计暴雨还将继续持续几天，并且可能会引发滑坡和洪水。中国当局在上个月底对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提出了公诉，对他指控的罪名是分裂国家罪。土赫提的2名代表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星期二在乌鲁木齐，在维吾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土赫提。刘晓元律师说，土赫提目前精神状况良好，并且坚决表示自己一贯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恐怖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的。他还表示，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关注政治时事，针对新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纯属正常，与分裂国家没有关系。中国当局的起诉书指控伊利哈木·土赫提组织成立了8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将土赫提认定为首要分子。假如这一指控被中国的法院认定的话，伊利哈木·土赫提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纪委监察部还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星期二公布说，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由于严重违纪而被政府方面进行立案审查。这一消息说，姚木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是通过其亲属都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中方的消息还表示，姚木根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姚木根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之前，7月29号，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说，对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当局对一对加拿大夫妻在中朝边境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开始正式调查。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加拿大公民凯文·加拉特和朱莉亚·加拉特涉嫌从事窃取中国国家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活动。2014年8月4号，这两人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案件目前正在审理当中。据悉，这对来自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夫妻是基督教活动人士，从1984年起就在中国居住，曾经在当地担任过教师。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国靠近朝鲜的丹东市开了一家彼得咖啡馆，据说这家咖啡馆当初生意非常的红火。他们的儿子星期二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坚决否认中国当局对他父母的指称。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的报道都没有说这对夫妻是否已经被中方关押。中国外交部表示，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馆已经得到了中方的通知， 并且这一对夫妻的各项权利都受到了保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公安部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拿外逃的贪官。中国官员表示，由于这些人还牵扯到腐败犯罪，因此能否到案直接关系到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在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里边，美国之音记者亚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将外逃贪官缉拿归案的一些具体的法律渠道都有哪些。
中国当局在国内大张旗鼓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目前外逃贪官的主要藏身之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因为揭露包括重庆贪官雷政富在内的贪腐大案而闻名，他估计逃往海外的贪官在1万到2万人之间。
中国呀，尽量的回避签署跟这些发达国家签署这些协议，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侵犯人权呀，他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我们的高级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至2011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引渡条约、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手段，把重大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假如一个国家既没有和他国签订引渡条约，又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他就只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只能透过其他法律渠道，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达到遣返中国贪官的目的。此外，2000年，美中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刑事司法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把贪官缉捕归案也包括在其中。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曾经在中国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工作了4年，并且负责编写了联合国反腐败教程。
But th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s what it's called, has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for both sides.
事实证明，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对双方合作执法以及信息分享都有益处。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双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信息分享。引渡某人或追讨被盗资产几乎不可能。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于振东一案，就是根据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处理的第一起案例。于振东2001年因为经济犯罪逃往美国，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得到美国警方的协助。华盛顿市国际反腐资源中心董事会成员托马斯·格林说，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有权透过该组织发布通缉令。
And Interpol would then identify that arrest warrant to all of its.
国际刑警组织会把通缉令向所有与该组织合作的国家通报，这名贪官的信息就被输入移民局电脑系统，他一旦逃到这样的国家，就会被羁押遣返。
2004年，美国当局在于振东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处非法入境、非法移民以及洗钱罪后，通过移民法庭将其递解出境。加州从事国际法业务的职业律师申春平指出，在遣返程序上，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返回中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贪官是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然后非法逾期滞留。
这个递解出境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逾期拘留了，触犯了美国的重罪，要关1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也犯了罪了，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可以启动递解出境的程序。美国因为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它一定要走这么一个程序。
除了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之外，美中两国还可以通过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逃到美国的贪官遣返回中国。 到2014年年初，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this treaty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ng someon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亨德森教授还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避免腐败的发生，它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基础。他说，除非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就很难与中国官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现有的反腐败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过去两年来，台湾方面一直在努力推动由义务兵的征兵制度向志愿兵的兵役制度的变迁，并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台湾的军队来说，在2016年之前要完成这项改革，达到完全募兵制的目标，似乎还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过去60余年来，台湾一直实施义务兵兵役制度。一般来说，男子年满18岁就要当兵。目前在台湾军队当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按照法律被强制性征收的义务兵，而且他们留在军中的时间只有1到2年。台湾军方人员说，在社会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偏低的趋势下，这样的兵役制度将难以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现代战争的考验，军方需要大批接受过军事科技培训并不会很快退役的军人。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台湾军队从2012年起开始推动志愿兵兵役制度。军方做出了各项努力，包括制作一些新潮的募兵广告，为军人提高待遇，可是最初的募兵状况依然欠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7月1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也对初期的募兵状况不尽满意。
募兵，我们从去年前年开始推动募兵制，前年到去年的状况可能不如社会大众所期待，跟我们国防部所期盼的也有一些落差。
不过台湾国防部最新的报告说，到7月底，今年志愿报名参军的人数已达21300人，是军方全年计划招募志愿兵人数的2倍，也比去年同期的志愿报名参军人数高出82%。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一等兵蔡明基，在集体表演拳击武功技能之后，对美国之音说，参军是人生难得的机会。
除了敬义务这种大家都听过的口号以外，这种精进心理生理的这种进步，应该是可能以后出社会再也碰不到的。
然而留住志愿兵依然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国防部7月29号公布的这份报告说，虽然军方去年上半年招收了4500名志愿兵，但在一年后的今年上半年只有2600名志愿兵留在军营，留营人数只比去年同期增加16%。军方为今年暑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募兵活动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包括仿照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队员的形象制作了一批塑像，还准备了一些新潮的体育用品，希望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少将说，推动募兵制不能只靠宣传，政府和军方还需要在提高福利待遇和提高就学就业技能等方面下功夫。他说，在这些方面台湾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募兵制的推动上面已经行之多年，所以美国他们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们也向美国包括了我们去参访，也透过了很多的管道，希望能够美国他们把相关的经验募兵的经验呢能够提供给我们。
不过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国防经费紧缺，军人的医疗照顾和其他待遇方面的开支已成为越来越大的关注议题。美国军方已经宣布缩减人员编制，以减轻人员开支大幅度增加带来的负担。台湾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面临压力，军方全面推行募兵制的时间表和规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中国一家法院将要审理一桩已经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案件。在这一案件当中，有两名外籍商业顾问被指控以非法的手段获取了中国公民的个人或者是私人的信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为大家做的报道。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于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12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这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 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72小时停火星期二清晨开始生效。与此同时，有关各方加紧争取就持久结束这场冲突展开谈判。停火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生效之前，以色列宣布将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军队。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摧毁了32条哈马斯用来发动越界袭击的地道。以色列撤军是哈马斯提出的关键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宣布，美国商家将在非洲投资14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定于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非洲商业论坛上宣布这项计划。这次美国总统奥巴马和5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将在华盛顿开会3天。白宫官员说，投资项目包括能源、金融、建设和信息技术等领域。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身穿阿富汗军服的男子向外国驻军开枪，看来这是阿富汗最新发生的内部人员攻击事件。北约的声明说，正在对发生在喀布尔郊区英国军事学院的枪击事件进行调查，声明没有透露细节。阿富汗军方人士说，开枪者看来可能是一名阿富汗的陆军军官。最近几年，阿富汗连续发生阿富汗军人向美国等国家的驻军开枪的事件，造成几十人死亡。乌克兰政府军逼近亲俄罗斯武装占据的一个重要城市。与此同时，人权组织指责反政府武装侵犯人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反政府武装袭击了医务人员和设施，使得百姓无法得到治疗。该组织说，分离分子盗用或摧毁医疗设备和医院的家具，劫持救护车，运送他们的战斗人员。中国云南省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救援人员继续在数万所倒塌房屋的瓦砾中寻找生还者。中国当局星期二说，确认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10人，12人失踪。云南这次6.1级的地震星期日发生在偏远的龙头山附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地震摧毁了8万所房屋，还有12万所房屋受到破坏，25万人无家可归。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克里国务卿将在东盟高峰会上敦促中国和邻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自我克制，不要采取危及局势稳定的行动。中国多次采取强硬措施，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韩国外交通商部星期说，中国曾经向韩国方面施压，要求韩国取消向菲律宾赠送一艘排水量1200吨的巡逻艇以及多用途登陆艇等舰只。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政府官员说，6月份中国驻韩国的外交官员先后访问了韩国外交通商部和国防部，向韩国施压。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当局正在对一对加拿大夫妻在中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展开调查。中国当局上个月对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提出了公诉，罪名是分裂国家罪。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